好，我们继续讲彼得前书的第四部分。题目是圣洁的预备，经文在1章13到16节，四节经文，我们一起来念。彼得前书1章13到16，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给你们的恩。你们既作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昨天晚上我跟今天英文堂的课系讲员Dr. Scott Rondy 在聊天的时候，我们特别提到中西方文化的很大的区别，特别是我就引用了两个不同的作家，两部不同的小说来做一个对比。我说同样描写类似本质的东西，但是中国的小说家跟西方的可能表达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我想我们中间有很多从加拿大回来的弟兄姐妹，你们知道2013年的诺贝尔得奖文学奖是给了叫 Alice Munro 这个女作家，而这个女作家她在描写她的小说的时候常常是非常用笔很平淡，她常常描写的是我们平常的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比如说有一部她最最经典的小说叫 The Bear Came Over the Mountain，他在这部小说当中是描写一个小镇的生活当中，一个人从年轻的时候一下子越到老年了，一下子从十几岁变成七八十岁了。而这部小说的名字 The Bear Came Over the Mountain 是根据一个英文的儿歌而来的，而这个儿歌的名字叫 The Bear Went Over the Mountain and all that he could see was the other side of the mountain. All that he could see the other side of the mountain. 意思就是说，当一个人年轻的时候，他很想穿越这个山，去看到山的另外一端的伟大的场景、伟大的历史经验的时候，当他等到老年的时候，等他70岁、80岁的时候，当他 had already overcome the mountain, 在那个 mountain on the side, what he saw was just the mountain. 就是所有他经过这一系列他年轻时候伟大的梦想，年轻时候伟大的希望憧憬，经过之后他所看到的是同样一样东西。其实在这个小说里面，你就看到西方的作家真的很伟大，因为他用很平淡的笔触所表达的是一个很深刻的人生的无奈跟悲凉。同样我太太很不同意我了，我认为有一部中国的小说应该去得诺贝尔奖的，就是白鹿原。白鹿原当然在这段时间引起你们的注意，是因为那个导演出了一点那个男人最不该做的事情的，这个已婚男人，不，未婚男人也是啊，你们要注意啊，都不应该做的事情，所以这个事情又引起我注意。所以我十几年前看过这部小说，93年得了茅盾文学奖的。他在这部小说里面是完全用很东方的方式来描写人生的悲剧，但是在人生的悲剧当中，他不是用默默的笔触去表达，而是用很激烈的那种冲突，而是表达了中国文化当中那种中法社会对人性的制约，对人性的摧残，而这个人怎么样在这种中法社会当中，在祠堂文化当中去求生存，几千年来，至少2000年来所表达的。而这里面的四个最重要的人物的描写，实际上是表达了同一种思想，一种文化背景里面最核心的东西。这个电影很可惜没有把那个朱先生表达出来。那个朱先生是谁啊？朱先生是圣人文化的精神代表啊，中国历来2000年儒家文明当中圣人文化，人是什么？圣人啊。而圣人文化的最本质的一个精神的代表在朱先生身上表达出来。而白嘉轩是什么？是圣人文化的一个社会的代表，他是族长，他代表了整个家族种姓制度的利益出来的。而他一生什么，可以说是虽然没有做到治国安邦平天下，但是至少是修身养性齐家这么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代表。然后呢，他的长工陆三， 陆算是小市民的圣人精神的一种表达。那个最坏的坏蛋陆子森是谁啊？是圣人文化阴暗卑鄙内心的表达的代表。这几个的不同的背景拉在一起的话，你就看到这就是今天为什么我说我们基督徒华人，特别是华人基督徒，当我们进入到教会的时候，当我们成为基督的门徒的时候，你很多时候你忽略了你在生命当中背负了很沉重的我们文化的包袱。所以我的导师就跟我说，你虽然是个基督徒，但是你在骨子里还是个儒家文化的产物。说我那时候我已经在欧洲生活了将近20年，而今天你会看到很多基督徒在教会，我们分不清圣人跟圣徒之间的区别。因为什么？我们很多以为在基督教的信仰当中所讲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叫圣人的圣徒的这个观念，就像儒家文化的圣人了。不是的，绝对不是的。因为基督教的观念当中只有圣徒，但是什么？没有圣人。而我们只有罪人，没有什么圣人。无论谁，我们都是什么？罪人，而不是圣人。但是我们又是圣徒，所以今天这个主题很重要了，讲到圣洁。而圣洁这个词本身的翻译我有点点不同的意见，等一会儿我会讲。在我们刚刚前几次连续三次讲到彼得前书的1章12-12节，是在描写当一个人新的生命产生之后，你是怎么样的一个新的生命呢？你是一个充满盼望的生命，你又是一个充满喜乐的生命，而且你的生命当中是蛮有启示的生命。而接下来整个的从13节到第2章的第3节，彼得描述的是什么？你有了新生命之后，你的生活态度是什么？你的生活方式是什么？你应有的人生的表达的方式应当是什么？所以今天的中心是什么呢？中心就是如何预备我们的心，或者如何预备我们的生命成为圣洁。三个方面，如何预备？第一，心智方面的预备。心智方面的预备，在第13节，这里经文说：“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时候所带给你们的恩。”第一个方面，你是在心智上的预备。经文说：“约束你们自己的心。”这个心啊，中文的翻译其实更加确切的是一种心智，因为在这个希腊文，它本身里面的意思是什么？是一种理性的头脑的一个反应。而在这里彼得用了三个方面说到我们心智上的预备。第一个是什么？你要约束自己。圣经说你要约束自己的心，原文做什么？束上你们心中的腰。在这里你看到很多解经书上说保罗彼得用了这个词，是说在中东的时候，人家穿着宽大的衣服，要走路的时候要束上什么腰，以至于可以走路。这种解法是对的，但是不够精确，因为彼得在这里用了一个精确的文字，是一个军事上的术语，就是罗马军队你出去什么打仗的时候，每个人要束上什么腰带，就是你要，因为摔过柔道，我小时候学过柔道，就被人摔得鼻青脸肿，觉得所以就退出了这个竞技场，终身遗憾。因为那个时候有一部电视连续剧叫《资山四郎》，有没有看过啊？我看了之后我就劈砖了，我就去劈砖，然后我觉得哎，我一下子能够劈掉4块5块砖，最多6块，虽然痛得要死，还没有手断，结果我觉得我可能成为资山四郎第二，所以我去学柔道。学柔道第一件事情你要什么？束腰带。然后但是你的腰带束得不紧的时候，被对方一拉你就倒下来了。彼得在这里用的词是个军事术语，罗马军队打仗的时候什么？要穿盔甲，穿盔甲的时候要什么？要束腰，束好腰你才有可能打仗，没有束腰不能打仗。所以在这里什么？你要约束自己。第一个，你约束自己是什么？是一种准备。还有原文用的很有意思啊，他用的时态，他用的时态是过去时啊，他不是用的现在时，也不是用的将来的时态，它是一个过去未完成的时态，是在过去你要预备，就一直在过去要预备的是要束好腰，准备好你要打仗了，你要你的敌人随时什么要来进攻你了。然后呢，要警醒自守。警醒自守，彼得用了一个时态是什么？是现在时，你时时刻刻你要警醒啊。而且警醒什么？是彼得最喜欢用的一个字，在接下来的2段经文当中都有说到， 彼得说什么？万物的结局近了，在第四节、第四章第七节。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哎呀，我觉得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我们发现没有，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来了之后，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不是坐在这边祷告，是彼此什么？尬塞舞。上海人说尬塞舞，什么意思啊？上海人说话很粗鲁的，跟广东话、广东人一样的。其实方言有的时候很粗鲁啊，对不对？但是很表达意思啊，就没事找事聊天，就尬塞舞。我们就聊天，就喜欢聊天，聊到事情呢，哎，你好，我好，哎呀，怎么样，怎么样？哎，那没有，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来到今天教会崇拜的话，我要预备我自己的心，没有过了，我要警醒自守，要祷告，没有的。我们有两处地方最少有祷告会啊，一处就在这边，我们一群人聚在那边要进行祷告，还有一群我们的 Usher Team 在那边祷告，我们没有的，没有进行祷告的。我们来到这里尬歇舞，真的啊。是不是这样？所以有一次，哎呀，我实在是气得不得了，但我也没办法，我真想上去跟这个弟兄说，哎，你已经教会来了，我看到你来了四年了至少，你怎么到现在还是一来就要尬塞舞呢？但是我们很多时候你就看到我们的基本的一个心态，我们的心智上面是有问题的。我们来到教会，我们的目标，我们的方式，我们的行为都是跟我们老我连接在一起，却没有跟我们的新我有产生很彼此的连接。所以彼得说什么？勿要谨守啊，警醒啊，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随时要寻找可吞吃的人呢、啊。他要用我们随时都要谨守，但是我们不听的，对不对？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碰到很多的困难，而很多的困难是跟我们在心智上没有基本的预备有关的。而当我们忽略这些预备装备的时候，你会看到我们最基本的一些专心盼望什么都没有。这就是彼得在这里第一个心智方面说到的三个方面。你心智上预备，你需要什么？你需要竖起你的腰，准备好打仗，那是过去的时态。你然后现在你要什么？要警醒自守，然后呢专心盼望，盼望将来的事情，盼望耶稣再来，盼望你有一天回到主的面前来面对。而我们没有，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贪爱世界。所以约翰提醒我们说，不要什么？不要爱世界和这世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什么？他的心里面。但是我们爱贪爱世界，所以我们所留恋的事情一定不是父的事情。那我是一个缺点很多的人呢，我是一个不太会跟人相处的人，我也是很我如果看到有些事情，我也就直接就很明确的就讲了。我也知道我这个人呢不是圣人，但是感谢神，我是个罪人，所以我更需要他。但是有一点我知道，神还是喜悦我。我知道有一点，我太太可以作证，我可以这么说，除了睡觉，我做梦也是耶稣基督之外。我每天我跟我们家里，我只要有机会我跟我太太谈的事情，我想她在这里，神跟圣灵一跟她一起替我作证，我们都是谈的是上帝的事情。你们我不知道，我也没有这样要求你们啊，我没有资格，我也是个罪人，但是圣经有这样要求我们，不是说牧师才是这样的，而是每一个重生得救的，我们都应当什么？是思念上面的事情。我们应该专心盼望主耶稣再来的事情。因为什么？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什么就在哪里。你们每天的财宝是这世界上的事，你的心必定是想念这世界上的事。你所注重的是世界上的人，你所每天思想的也是这世界上的人。耶稣引用这句话是谁说的呢？是所罗门王说的。所罗门王用的正好倒过来，所罗门王在他的言语当中说，你的心在哪里，你的财宝就什么就在哪里。如果你的心在耶稣基督身上，你的财宝就在耶稣基督身上。我早年我这次回去芬兰，那个我先到那个中部开完会，我然后到 Helsinki， 因为我正好一个老弟兄招待我，在住在他带我，哇，我看那么漂亮的房子，实在太漂亮，好大的地方啊，哇，价格也真的不贵，比北京便宜多了，真是一个小的港湾都是他的， 而且还有客厅，码头可以停各种的船，然后好几个villa，然后哇，花园大得不得了，啊，我说弟兄，没看不出你那么有钱呢、啊，我说，他说你不要误会，这个地方不是我的，他说是我20年前拥有的，哎，我说怎么回事啊？他说我年轻的时候啊，就比我还年轻的时候啊，他说我的梦想就是说我到65岁可以退休。 然后我退休之后呢，我就去教会好好服侍神。然后呢，我在这个65岁前呢，我要挣满这个世界里的钱，我要为耶稣基督那个口号很漂亮啊，叫我要为耶稣基督什么，打那美好的胜仗，把这个世界的钱都挣到。就像我们中间有些人，我要挣到耶稣基督的，为要我挣的钱啊，我伟大的口号啊。结果呢，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 93年、92年，芬兰经济滑坡的时候，也就是他50多岁的时候，大概55、6岁的时候，他全部破产，破产到他所有的投资。他说这个世界上真的太巧了。他说我算得算精明，每个地方我都算到了，我都能够保护我自己，到一个程度，至少我还可以有个那个怎么样，有个 villa 还是有一部怎么样车，结果什么都拿走，破产到一个程度，政府必须给他一个。 一房一厅的那种难民，近乎难民住的地方，就你破产了，你那个车也要拿走，房子也拿走，什么都拿走。更惨的事情是，因为他那么多年来，他的心思全部在挣钱当中，结果他的儿子他没好好教育。发生什么事情呢？这个儿子在20岁左右的时候开始吸毒，而且酗酒，后来好不容易把毒戒掉了，但是酒让他的眼睛瞎掉，所以我后来再去看探他的儿子。 我去探他的儿子，50多岁了，现在50多岁的儿子，瞎眼。他说我直到我破产的时候，我才明白一件事情，就是说耶稣根本不要我的钱，耶稣要我的信。我的信有没有给耶稣？所以他说从那天破产之后，他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来悔改，结果破产20年以后，他今天在做宣教师，跟我们的想法很多时候不一样啊。 我要挣满这个世界的钱，我捐献你教会多少个亿？不要，耶稣一分钱都不要，耶稣才不要你的钱呢。只有人要你的钱。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的焦点看错了，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心智力错了，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在教会里面有各种各样奇怪的事情出现。我这两天不在周刊上登吗？我说不许在我们教会搞传销、营销、直销，任何销不可以，也不许在小组里面从事任何。 这种商业的行动，如果谁让我知道了，你就是我的敌人。我讲的明白不明白？因为这是耶稣基督最最厌恶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到什么，看到圣殿里面有买卖的人的时候，他的心如什么火烧一样的，把我父的殿当作什么买卖的地方。因为什么？跑到圣殿里面来。 搞什么？搞银子的兑换来了，因为那个时候所有的犹太人是从世界各地跑到圣殿来要进献他们的奉献，他们的东西给上帝要献祭的，而因为他们的祭品必须是经过祭司严格的审核的，所以他们很多祭品不合格，所以他们必须买那个祭司的祭品。好了，买卖开始出现了。 在圣殿里面开始出现买卖了，然后因为他们的银子，有的是拿了希腊的货币，有的是拿了罗马的货币，有的是拿了中国的银子，跑到耶路撒冷来。当然，这句后最后是我加上去了，对不对？然后必须兑换到耶路撒冷的银子的时候，然后什么？银钱兑换在教会里面出现了，不许。今天在美国的教会已经给我们很多的这方面的警告了，让我们看到教会是怎么样堕落的。 因为我们的心什么？我们心在这个世界上的财宝不在耶稣身上。我的老师 Stig 他已经过世，他曾经在过世，他我最喜欢的，他不是一个伟大的神学家，但是他是一个很好的这个讲故事的人，我最喜欢唱他的歌，因为他故事很多。他曾经就告说我，他说在他小的时候，也就是1920年代到30年代的时候，他说在瑞典有一个宗派的。 宣教士从瑞典去非洲宣教的时候，你知道他们带什么去吗？哎，真的有的时候很傻。我觉得这些洋人真是很傻，他们扛着木头去。我说为什么要扛着木头去啊？因为他说他们准备死在那里，有棺材啊。我说非洲那么多木头，还要带着木头去干什么？ 但是我告诉你，心智啊，你看到这些宣教士的心智啊，你看到他们是为了什么？他们实在是把这个生命放在这个祭坛上。今天我们呢，我不要那么伟大，我们讲的太伟大了已经，对不对？我们不是讲那么伟大的东西，我们只要希望我们的弟兄姐妹可以来到主的殿中，可以什么认真一点，稍微早来一点。今天刚刚搬这个台子的小弟，我问他今天几点钟到 BSF 的，他说六点。你知道没有，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每个敬拜团最少什么八点钟一定要到了，对不对？很多是七点钟就要出门了，对不对？我们那个小队是五点多就出门了。今天我们呢，我们九点钟很难呐，我们九点钟要来到教会也不容易了。我没有指责的意思，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觉得敬拜神每个礼拜有一天敬拜神是那么重要的事情的话，请你把这个放在你的 priority。 你任何阻挠，我希望我可以九点钟来到，我希望怎么样怎么样，我不要太晚，我希望任何的困难我别的可以稍微放一下，因为那这个时间是什么？ 是分别为圣给神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心智是不容易的，心智是要付代价的。而如果我们的心智偏离的话，我们就有可能被撒旦利用。就像我刚才说的，很多跑到教会来为了他们各自的目的来的时候，如果你没有真的在心里面遇到耶稣基督，而心里面没有被圣灵击垮的话，你就可能成为撒旦利用的工具啊！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如果你们开始彼此做生意，开始在教会里面用这种方式的话，你看撒旦一定利用你把我们教会搞垮。我讲很重，我讲很重，但是我看过这样的搞垮的教会太多了。第二，第十四节。这里说到是什么？是行动方面的预备。你不是单单心智啊，你不是立定心智跟随神啊，束紧要准备好，警醒自守，要盼望仰望，对不对？但是你还要行动，你还是行动。在第十四节说什么？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肆意的样子。讲到没有？你们如果是顺命的儿女，你们应当是顺命的儿女。在这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观念，一个是儿女，一个是顺命。顺命就是顺服。你们是顺服的儿女的话，你应当是怎么样的呢？儿女为什么说儿女？你知道，这就是我很多时候觉得中国文化跟西方文化很不同的地方。我昨天我特别跟我们那个弟兄要通个微信，我急着要问他太太，因为我就说过，如果我礼拜天要讲某一个见证跟这个有关，我想事先跟那个弟兄或者姐妹有点交流，知道到底怎么样。因为他们关怀一个孤儿，那个孤儿呢是心漏病，所以小孩子生出来就先天性那不健全。结果他们还有我们教会一些姊妹们很有爱心，帮助这个孤儿，让他做完手术，现在很正常了，也被领养了。那我们的弟兄就分析说，每一次去看这个孤儿的时候，他发现很有意思的事情。他说孤儿啊，很特别的，他是很缺乏安全感的。他跟正常有父母的儿女啊很不一样。有父母爱大的儿女啊，他有自信心，他什么？不缺乏安全感的。而这些孤儿，他如果从小没有父母养大的话，他一看到人很紧张很担心，但是一旦他跟你熟了之后啊，他就抓住你什么啊，不想放了，是不是？抓住你，因为他觉得哎有依靠了。一旦你要放他，他看到别的陌生人的时候，他又紧张了。哎呀，我就是觉得这就像我们嘛，这就像我们今天嘛。如果你信了主之后，你发现你的生命中还是没有安全感的，你真的要好好想一想你的信仰。你如果有了天父之后，你还是内心这种归属感的满足没有得到的话，你要想一想，你是否真的重生得救。当我们跟上帝这种儿女跟父亲的关系建立之后，你知道就会产生什么？爱，产生爱。而爱的连接，二的连接就成为我们什么可以行出来有行动方面的这种后面的一种很强大的动力，不是命令啊。但中国文化正好相反，中国文化我们的父亲更像一个暴君啊。皮特牧师就曾经跟我讲过，老刘也跟我讲过，你们的父亲是怎么样用铁棍子要把你们打残，恨不得把你们打残，对不对？以至于我们从小我们对于父亲的观念是一个很恐惧的，而不是一个爱的形象。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觉得好像是很可怕似的。 而这个圣洁的预备在行动方面更重要的是出于一种爱的连接、爱的关系所产生的。我常常想到我的老师，我的老师，我一直觉得他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父亲的形象，因为我自己虽然有父亲，而且我的父亲也很爱我，但是因为我的父亲从小有九年，在我一岁跟九岁的时候没有生活在我身边，所以我一直觉得我内心最幼年的时候那种父爱的需要没有得到满足啊。所以当我来到芬兰读书的时候，我就认识了我神学院的 Dean。那他一直给我一个很伟大的父亲的形象，而且他一直是那么的慈爱，而且很有意思的时候，他从来不逼我做事情，他从来没有逼迫我做，你一定要怎么样，你一定要怎么样。他老是用他的爱来什么，来引导我，用他的爱来感动我，用他的爱来帮助我、激励我，以至于我越来越希望可以做一个好的工人，而以至于我越来越觉得，因为这种爱的关系的建立，使我可以什么，可以成为一种前进的动力。很多时候这种关系的建立是我们忽略，因为我们发现原来很多事情如果没有出于一个爱的关系，那是没有意义的，毫无意义的。我就跟我们教会一个弟兄曾经聊天，一个礼拜前我跟他聊天，他说哎，他就碰到一个很困难的事情，他说我跟我女朋友认识一年半，他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牵过两次手啊，很不错啊，蛮圣洁的嘛平均40个礼拜牵一次手啊。我说你们多久见一次面，他说平均一个月见一次面，如果这次是一个月见了两次，下一次就变成3个月见一次。我说你们每次见多少时间，平均2.5个小时，如果这次见了6个小时，下一次只能见1个小时。然后他说我每一次到他家里去做客的时候呢，我关门的时候呢，他很精确，他说你关得太重了，要重新关过。然后第二次呢，你又关了重了一点，你应该这样关，然后也教导了他3次。然后他说牧师，我觉得有点怪怪的，我们的这个恋爱的关系啊。我说当然是怪了，你们的爱在哪里啊？你们的爱在哪里嘛，对不对？因为什么？因为在这个里面缺少了一种最本质的东西，所以任何东西就变成条规了，你看到没有？我们每2个礼拜要见一次面，然后每次坐在一起的距离应该是离开是多少等等等等，对不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会看到如果你是天父的儿女的话，你会学习一件事情，接下来会学习因为爱的缘故你会顺服，因为上帝爱你的缘故，你爱主的缘故，你会什么？顺服。这就是彼得所说的叫什么？做天父顺命的什么儿女。顺命翻译不好，其实就是顺服，顺服的儿女。我在这里也特别讲讲教会的纪律的问题。我觉得在华人教会这方面，顺服跟对属灵的权柄的顺服特别弱，特别特别弱。我们都很反叛，我们可能是因为从小生活的环境给我们的压制太多了，之后当我们长大，当我们成人，当我们有自由的意志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用的一个是什么？不顺服的方式。很多时候我们发现，不是单单我们不是说一定要顺服牧师啊，我从来不讲这个话，对不对？但是我发现很有意思的事情，很多不是很多啊，有一些弟兄姐妹很要我去顺服他们他顺服也就算了，你说的对我也顺服了，对不对？他不单单要你顺服他，他还要做你牧师的 mentor。 我发现可以就做我 mentor 的人从来不用要求我叫他 mentor， 他还告诉我哎，他说你知道吗，乔洛森，他有一本关于教会治理的书很好，你应该好好学习学习，然后带领教会就按照这本书来走。哇，我吓了一跳，我也不是没有看过这本书，这个牧师还是我朋友，写那本书的牧师还是我朋友啊。我在想啊，弟兄啊，我没有讲了，我不好意思讲他，他今天也不在了，对不对？所以我敢讲我先侦查一下他在不在，然后我才敢讲那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一辈子只看过这一本教会治理的书，哇，他觉得这个牧师讲的真对，然后我们得用啊。哎，我这一类的书，同类的书，中文的超过50本，我看过最少30本，加上英文的其他文字的几百本上千本这样的书他都没有碰过，他已经得出一个结论，我们要按这个教会的方式走，然后他还要我们的教会按照这个路去走，你觉得对吗？ 这就是好像是一个只看了一次电脑的 basic 的 language 的书来指导一个电脑工程师说你应该这么来编程，这是一个笑话。但是这样的笑话在教会多得不得了，几乎每天在发生呢。我在想，真是，所以有的时候有位传道人就告诉我，他们原来的主任牧师真是苦啊。我一听这个牧师的名字，北美的名牧啊，牧养千人的大教会啊，他说我们的牧师常常一个人躲在房间里哭啊，因为那些执事，那些所谓的领袖们，他们对待牧师的态度就是这样的，还把牧师训得很顺服啊。我觉得真是很荒诞的事情。为什么这样荒诞的事情在我们的教会常常会有出现，特别是华人的教会？因为什么？我们没有顺服。你说我们不顺服人，我们只听神的，这句话听起来真是属灵啊。但是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顺服神是看不见的，但是顺服人是看得见的。如果你连顺服看得见的你的长辈、你的领导、你的上司、你的属灵的领袖你都不能够的话，你怎么样说你是顺服神？除非你的牧师、你的带领人在属灵的原则上最基本的原则他错了，或者他犯了最基本的不应该犯的原则性的罪，你要毫不妥协的挑战他。但是如果他没有，他让这个教会每年还10%的增长，他让这个教会的人数每年10%的增长，这个奉献每年20%的增长的时候，你为什么还挑战他？哎，我让这个教会可以更好啊，这叫旁观者清。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做牧者的还要不要听别人的意见啊？要，一定要。怎么听？第一，那我们中间我一看到就有十几位牧师啊，王牧师啊，黄牧师啊， Peter 等等等等，我们怎么听？第一，你看他的态度是不是真的是经过他流泪祷告之后，觉得为这个神的国痛心到一个程度，你这个教会带错了，我来求你这个牧师你要反省啊。你是不是看他有这些谦卑的心智来到主的面前，来到你的面前来跟你谈？第二，你看他是不是只说不做的人？如果他从来是动动君子动口不动手，你们做吧，我来指导你们做，你们20 team 你们做，我给你们的意见就好了。你们祷告团队，你们应该怎么祷告，我给你们，真的要他出来的时候终于永远找不到他的。第三，你看他的事工，如果他在教会里带领什么事工的，这个事工是给他越带越兴旺的时候，哎，你要好好尊重他，你好好把他请来，要请教他，要问他，哎，你是怎么样来带领这个聚会的，你给我们牧者有些什么意见？如果这三样东西没有的话，对不起，听过就听过了，不要太当一回事情，因为神也不会把这些事情太当一回事情。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顺服神，拿出你的行动来，你说顺服神的带领，拿出你的表现来，而当我们看到当神的命令跟我们的个性产生冲突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把我们的个性放在第一位，所以 IMS 难嘛。所以前两天一位弟兄就跟我说嘛，他 IMS 每个人都那么强势，当然了，他说不强势人来 IMS 嘛。但是我们的失败可能就是在这个里面，我们不能够顺服，不能够得到上帝的带领，你在生命中没有看透上帝的方向的时候，可能就失败这个地方，失败在我们的强势，因为我们把我们的个性的软弱，实际是软弱不是刚强，放在神的前面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顺服神，做神顺服神的命令，天父的顺命的儿女吧。第三个方面是灵性方面的预备，我在这里也特别讲到灵性了，因为什么？在圣经里面这里说，那招你们的即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即是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我刚刚不是说吗？我对圣洁这个翻译有小小的意见，因为在原文不管是希伯来文Kodosh 还是希腊文 Hogios 形容词名词都是只有一个意思，不是圣洁，是圣，是 Holy， 不是 Holy and Purification， 不是，是 Holy or Holiness， 是只有一个词。那你说什么区别？我今天早晨我还在跟我太太 argue 这个事情，我说圣啊，圣这个词啊 更多的是形容词，是不是？然后呢，洁呢可以是形容词，但更多的是一种动词。洁净是更多的是什么？是一种动词，在行动的东西。而当神说我是圣，那招你们的是圣的时候，他讲的是道德性的东西，还是什么？还是属性啊？是不是道德？是属性啊！因为神不是道德的神，神是什么？他就是圣的神啊！今天圣经上有没有说啊？你们要做好人，因为我是好神，有没有啊？如果他是道德性的要求，就是说我是好的神，所以你们要做好人。圣经从来没有说你们要做什么好人呐、啊。所以我昨天晚上跟那个 Dr. Scott 就说啊，我说在东西方文化当中对这个圣的理解很不一样，因为我们一谈到圣，马上就是什么圣人，圣人就是有道德的人，是好人呐、啊。但是基督教，基督来不是要我们做什么？做好人，不是叫我们做好人啊，因为儒家也叫你做好人嘛，道家也叫你做好人嘛，哪一个好的宗教，哪一个宗教不叫我们做好人呢？使我们有什么区别啊？他要我们回到天父那里去，因为我们是什么罪人啊？罪人是回不到天父那里去啊。圣什么意思啊？圣的最基本的意思，中文传道人，中国的传道人常常说是分别为圣，没有错，分别为圣是对的，但是最基本的意思是什么？它是唯一的，它是不同的。圣的最基本的意思是不同，跟别的都不同的。圣殿跟普通的殿有什么区别啊？因为它不同啊，它是敬拜耶和华的什么殿啊，所以它跟其他的殿都什么不同啊。安息日是什么圣日，是不是啊？为什么它是圣日啊？是因为那一天，这一天是安息的日子，是分别给耶和华的日子，不是叫你那天做好人呐、啊，你懂我意思吗？不是的，而是那一天你是分别为圣，跟其他日子什么都不一样的。所以今天这很有麻烦的。我们说 holiday， 英文很有意思啊，英文很多词都是有意思的。holiday 是什么？是 holy 圣的什么日？假期就是什么圣的日嘛。中国假期正好相反，全部不要做礼拜了，因为都出去旅游了。对不对？ Holiday 就是什么 breakfast， 为什么 breakfast， 为什么吃早餐呢？ breakfast 不要进食了，就应该去什么吃早餐了吗？为什么叫 Christmas 啊？ Christ 加上 mass， 在那个天是 Christ 的什么弥撒，所以要去做礼拜。圣诞节不是叫你吃9999的大餐，是应该去教会什么做礼拜嘛，结果我们都去吃大餐，不来做礼拜，这中国文化嘛，对不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我们今天已经讲得很清楚，在看到上帝说那招你们的是圣，他在这里面首先招你们的是圣，他不是行为，不是道德，是什么属性。神的属性是圣的。然后呢，第二个就是神的命令，所以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什么圣，也要圣洁。第二个才是什么命令，而第一个是什么？是让你分别为圣的归给神，因为神是圣的，所以你也当圣。你有了上帝的生命，你就分享了上帝的生命跟属性，以至于你在地位上跟属性上你都当是圣的。然后呢，你才会涉及到你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才是圣的。所以不是说没有道德的要求，而道德的要求是这个属性的产物。你不是 你的目标不是做好人，你的目标是什么？是成为神家里的人。因为你是神的家里的人，所以你就享受了这个家里有的人应该有的品质。今天为什么我那么反对在教会里面我还要讲这句话了？因为在北美有些教会曾经出现过卖保险的人跑到教会里卖保险，更有甚者，因为跟小组熟了，跑到小组里面卖保险，结果就出现问题了。因为这些保险虽然不都是完全是骗的，但是里面有一些问题，结果就引起一系列的问题。你在神的家里的时候就应当做什么跟神家里相称的事情。我有的时候我也是，不要以为我是傻瓜，我知道，我都知道，只是我有的时候我也是，你问我太太我知不知道，我都知道这些把戏，我都知道。不要这样了，来到主的家中，我们就干干净净的把自己弄得干净一点。我跟人认识，我第一个目的 不是因为这个人可以给我带来多少利益，乃是说我看到他的需要，我能够为他做什么。不要看到，哎呀，这个小组有一个 network， 我如果跟这个 network 联系上了，我就可以开始用传福音的方法来传销了。不要做这种事情，这些是上帝耶和华所憎恶的事情。你们来到，你们去到这个世界上，你们用只要是合法的方式，只要是政府允许的、法律允许的，你们做什么生意，我相信都是祝福，蒙神祝福的。你只要是按照法律允许的这个规章去做，但是来到主的家中的时候，你要知道，这是分别为圣归给神的，神的家是圣的，所以我们就把自己的生命因着跟神的连接，也分别为圣的归给神。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相信今天我们不是完人，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完人，我们都是罪人。如果今天我讲话重了，请你在主里面赦免我。但是我真的是祷告很清楚，我觉得真实在是要在这个讲台上讲的。我哪怕讲完之后你恨我恨到一个程度，你要从我身体上踩过去，但是这是耶和华要你听的话。所以圣不是人的行为，是什么？是上帝的属性。圣的预备是灵性的预备，是行为的预备，也是心智的预备。愿主预备我们的教会成为他的家。
一个